扬州袁术一方独大，徐州吕布心未没巩固呢，小沛刘备是忍辱安身。两州三方的政治态度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概括了。刘备在仰人鼻息，吕布是朝三暮四，袁术纯粹是落井下石。这三个成语估计也不用解释了，都能明白。要想切身体会呢，前两个还好办，最后的落井下石那就得说一说了。落井下石也就是说呀，你不小心掉到一口井里了，有个人发现了，没去打110或者是119，而是搬了一块大石头顺着井口就给扔下来了。可怕吧？聪明的人往往不会在井里边等石头，多半是在井上边搬石头。因为只有脸皮厚点的，过去之后会掩饰，说不定连个坏蛋的名头都落不下。落井下石不需要理由，因为一般后边紧跟着的是趁火打劫。那个劫字就意味着利在其中。袁术对刘备就是如此，想躲在吕布翅膀下边过幸福的生活，想得美，先灭了你，那吕布也就该向我递降书了。可是吕布会看着现在已经成了部署的刘备挨打吗？得先解决这个问题。怎么办呢？袁术用的是历史上常用的老办法，政治联姻。不用花费多少军费，仅用一个媒人，姓韩名印。这个韩媒人呢，要给吕布的女儿和袁术的儿子牵红线，让袁吕两家成为亲家，用的是萝卜蘸黄油的软手段。吕布对袁术要求的政治联姻就非常感兴趣，敢明争地位的目前就只有袁术一个人，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弄不好就是个太子妃，将来保不齐就成了皇后了，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啊。再说了，女儿一过门两家就是亲家了，再仗着人多来打仗，你就得有点顾虑吧。稍稍的一掂量，他就答应韩印了。吕布那头搞定了，袁术就派大将纪灵率领着30,000大军杀向了小沛。而刘备那时候仅有不到2000的残兵啊。吕布的第一感觉就是唇亡齿寒，他太清楚袁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当然了，那时候欧阳修的文章还没出现呢，不然他一定会喊袁翁之意不在刘。不用犹豫了，救刘备就是救自己。有时候吕布的脑子也很清楚，纪灵大军压境，刘备是心如火燎。他更清楚，兵力悬殊太大，开战没有胜机可寻。忽听的军报，吕布率千余人马在沛西南一里扎营。刘备心里边稍感安慰，他知道吕布为了他自己也不会坐视袁术攻占小沛。果然吕布请柬送到了，相邀去吕军帐赴宴。刘备是慨然带着关羽张飞前往。与此同时，纪灵也接到了吕布的邀请，虽然狐疑啊，但也不得不去。吕布跟主人袁术书信交往密切，又是主公的亲家，再加上天下第一名将的牌子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三个心怀鬼胎的人凑到了一个酒桌上，刘备跟纪灵是五内坎坷不安，哪还有心思品味美酒啊？这个吕布他意欲何为呀？吕布却是谈笑风生，只管劝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吕布是满酒一杯放在了桌子中央，正色开颜了。我吕布向来热爱和平，讨厌战争， 对超级大国驻军全球早就看不惯了。今天来主持你们两家的和平签约仪式，希望大家不要腻歪个没完没了，谈得成就谈，谈不成就打，老浪费国家的经费算什么事儿啊？其实吕布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玄德，不帝也，帝为诸君所困，故来救之。不幸不喜合斗，但喜解斗耳。刘备听了是心中暗喜，纪灵是大惊失色。奉命杀伐，哪能你说和就和呀？难道说呀，非要等他造出核弹来再开火吗？吕布的眉头微微一皱，怎么的，小子不给面子？突然像被什么给提醒了。这样吧，离此军营门口约300步，把俺的长戟立在那里，如果我的箭能击中戟头的小枝，我们就签约和平，如果射不中，你们就开打，听天由命，如何？原话是这么说的：诸军官部射及小枝，一发中者诸军当截去，不中可留决斗。纪灵心里边想啊，几寸长的小月牙针，300步看见都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射中啊？哦，这是向那大耳贼卖空头情呢，先答应，等你射不中了咱再说。刘备的心里边是暗暗埋怨呢，是战是和这种大事岂能如此儿戏呀？万一失手，我军休矣。长戟已经立好了，只见吕布微微一笑，离座起身，左右递上弓来。吕布是轻舒猿臂，张弓满月，看似不经意，实乃靶在心。只听他口内大喝了一声：“招！”弓弦一声响，长剑就像是流星奔月，直中小枝。众军是一片欢呼：“将军天威，真神人也！”真不是白吃干饭的。吕布把精确制导武器的问世时间提前了2000年。刘备是如获重视啊，纪灵是目瞪口呆，心里边却在快速盘算着：吕布这一等绝技，要是翻了脸，我肯定不是对手。不说别的，战阵之上，他专挑我瞄准，我的性命怎么能保得住啊？再说了，一旦他出兵断了我的归路，这个仗是定败无疑。随他去吧，总归他是主公的朋友，又是刚定了亲的儿女亲家。国人一贯的德性啊，孩子哭抱给他娘，有问题交给领导，咱也尊重一次传统吧。一场兵祸，消于一箭，那袁术却怎肯善罢甘休啊？先识掇你这个向来不讲信义的吕布。这政治联姻是古来有之，汉代有昭君出塞，唐朝有文臣和亲，清朝的皇后大多是蒙古的格格，民国时期的蒋宋家族结成亲家，这些都是政治联姻。袁术对跟吕布的政治联姻有了失败的感觉了，现在有点恼羞成怒，马上与吕布开战。不行，好像还缺点什么。对了，先把你的女儿弄到手再说，到时候看你还能这么不讲信义吗？还是派的韩胤一个人去徐州，这次啊，是娶亲来了。早定好的婚约，没有理由不嫁女儿啊。吕布其实也有以后做当朝国丈的欲望，就很痛快地答应了韩胤。那韩胤却是个急性子，一听吕布应允了，马上就要带人上路。吕布也怕夜长梦多，就把女儿交给了韩胤，带走吧。 看来呀，这五人是做什么事儿都痛快，不像现在呀，恋爱呀，明确关系呀，举行订婚仪式啊，拿到结婚登记证还不算正式的夫妻，还得举办隆重的婚礼，豪华的婚宴。女儿刚一上了路，八媒的就上门了，来的是陈登的父亲沛国国相陈规。老头说的挺透彻的，曹操现在供奉着天子，决定着国策，眼见就要以朝廷的名义平定四海了，将军应该向他靠拢，徐州才会安如泰山。如今你和妄想篡位的袁术结亲，天下人必然会认为将军同他一样不义，将军今后的命运如同累卵呐。吕布一想啊，对呀，这袁术上次许给我的20万斛米还没兑现呢，怎么就忘了这家伙也是个不讲信义的主呢？把女儿送入虎口，他要再来灭刘备，我护着就害了女儿，不护着就害了我自己。不行，趁着生米还没做成熟饭，我得先把完整的女儿抢回来。将军向来做事果断，亲自出马从半道上劫回了女儿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捆了媒人韩胤送到许都向曹操邀功去了。韩胤被拉到许都的街头砍了脑袋。曹操一看这个过去的敌人迷途知返，大为高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，应该鼓励一下，就以朝廷的名义拜吕布为左将军，封平陶侯。对吕布最想得到承认的徐州牧还是没给理睬。不仅如此，曹操还自己家出黄金给吕布铸制了一颗平东将军的金印。小皇帝在东归途中就向吕布求过援，并封吕布为平东将军，不过因为太穷了，刻不起金印给吕布。就是现在朝廷又能去哪儿弄金子？不仅如此，曹操还解下了自己的子绶赠予了吕布。仇人变朋友，也就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的事儿。就是不知道那些兖州之战当中牺牲的士兵们是怎么想的，可怜那些战场上的炮灰呀，惋惜那些被当作工具而化成的冤魂。那左将军地位非同小可，位同上卿，金印子绶，掌京师兵卫及戍守边隘，讨伐四夷，平时加朱吏，给侍中等号，得以素卫皇帝，参与朝议，决定国家大计。不过这些呀，现在跟吕布还不相干，那也不能是个空头的吧。曹操给吕布找了个活路，交给他了一张国家通缉令，让他替国家缉拿下列政治犯：公孙瓒、袁术、韩暹、杨凤。吕布接到封号大喜，尤其是那张通缉令，这些以前他认为的大人物，现在竟然成了自己受朝廷委托擒拿的罪犯，能不得意吗？于是就向朝廷写了个决心书，派陈登为使，去许都向曹操表决心，谢皇恩。其实啊，还是惦念着朝廷承认他徐州牧的职务。陈登还回来了，自己被朝廷正式封为广陵太守，老父亲陈规增加了1钟2000担。吕布大恼，气得甚至挥戟砍断了自己的书案。你老爸劝我归附曹操，毁了和袁家的亲事，现在我一样实职没得到，你们父子却因为我都当了官了，你是替我办事的吗？那陈登却是气定神闲，等吕布发完火了，这才慢慢的开口了：我见了曹操时候是这样说的，你对待吕将军跟养老虎差不多， 必须拿肉喂饱了，老虎不饱就会吃人的。曹操回答我说了，不是你说的那样，对吕布就如同养鹰，饥则能为朝廷捕杀袁术那样的糊涂，饱了就会飞走不回来了。那曹操就是这样说的，将军呢，你看着办吧。吕布一听反而高兴了，认为这是曹操看得起自己，比兔子高了一个档次，能不高兴吗？是不是从那儿就留下了一个“甘为鹰犬”这句话呢？没用吕布飞出去替曹操逮兔子，那兔子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袁术是什么人呢？岂能容忍吕布这种无赖的行为？悔婚杀媒，不教训他个狠的，那以后还不反了天了？正好韩先、杨凤二人带了部分并州军前来投奔，袁术就派出大将张勋率军十万，联合韩杨兵分七路杀向了徐州。吕布现在有多少兵呢？3000左右，其中仅有400多骑兵。这下啊，形势真的像陈规所预测的那样，危如累卵。实际上真实的要害还不在于看得见的外敌，那陈登这次的许都之行对吕布来说才是更危险的。陈登已经被曹操收为两面的间谍了，这次回来就是做曹操的卧底。曹操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搞垮吕布。按曹操的话说呀，这是一只喂不熟的狼。军事上吕布毫无成算，内心那个悔呀，听你陈规瞎忽悠干嘛呀，先找你算账去，看你能退去袁术的10万大军吗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呀，战争双方的主帅最怕的就是前敌指挥员临阵倒戈。要不怎么会有那句感叹呢？打虎还是亲兄弟，上阵还是父子兵。最起码不会出现临阵倒戈的担忧啊。上阵倒戈的现象一旦出现，那必将是致命的。袁术的前敌统帅张勋就尝到这种滋味了。吕布找陈规去算账，被陈规一番指点恍然大悟，回去之后马上实施，立见成效。他给韩先、杨凤写了封信，大意是说呀，我曾立铲除董卓之大功，君也有护驾东归之伟业，我等皆为国家功臣，何故相残？袁贼张狂篡国，暴虐人民，天下共愤，举国声讨，败亡名贱，英雄岂甘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？二将军再立新功，匡扶社稷，正逢其时也。关键还是最后一句话，所有缴获我吕布分毫不取，全都归二位将军。韩先、杨凤那更是见不得力的主，那还犹豫什么呀？战场上吕布的弱旅开始向张勋的大军接近。古时候人都实在，开战前都习惯来一场辩论，大概是先文斗后武斗的意思。离得远了当然搭不上话了，倒没有历史记载有谁突施冷箭射杀对方的主将，估计双方也都小心着对方，盾牌也早就预备好了，箭弩的射速又比不得子弹，安全是有点保障的。要是碰到现在的机关枪，那可就不成了，谁先开火一阵突突，这仗也就不用打了。双方的部队接近到不足百步的时候，张勋开始清了清喉咙，准备抢先开骂，忽然间自己的两翼就乱起来了。韩先、杨凤的部队突然就动手了，刀砍的全是援军的将领，瞬间十几个人已经横尸马下。慌乱之间，吕布的骑兵开始冲锋了， 这仗还打他干什么呀？掉头就跑，部队紧随，后边再紧随的就是吕布了。韩先、杨凤也不甘落后。以后的场面就乏味了，两军开始了无休止的长跑大赛，追上也不容易。韩先、杨凤的部队还要抢东西呢，过一路抢一路，刻一城光一城。别说是政府的财物，就是老百姓也全都是家底翻尽，寸草不留。要草干嘛呀？还得喂马呢。吕布率军和韩先、杨凤所部杀向了寿春，水陆并进，所过郡县无不掠空。等到达钟离的时候，光抢的东西就带不动了，这仗要再打下去也没啥动力了，满载而归吧。临走的时候也没忘了损袁术一通。吕布留下一封书信：足下不是经常炫耀军事强盛吗？一直要吞这个灭那个，可吓坏我们了。我吕布可不如你骁勇，来到回南，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来闲玩一圈罢了。老哥却像老鼠似的缩进了寿春城，不出头了。你的猛将武士呢？闲养着他们干嘛呀？哥们儿惯于说大话骗天下人，可惜天下还有不受你忽悠的人呐。看来呀，只要是不跟曹操作战，吕布也能爽上一把。